好，各位早上好，感谢主啊，今天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我从我家过来好像是出差一样这么远的地方。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扭转生命的福音，我们谈到是职场上的做见证。很奇怪，为什么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呢？或者是这个很熟悉的圣经的故事呢？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为主的福音做见证。但是什么是福音？当我们说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口去讲出来，是不是单单是停在这里呢？我们是讲福音哈，或是讲一些故事。不过今天特别在一些对基督教开放的地方，比如说香港这个地方，或者是国内有些城市也是挺开放的。你信耶稣与不信耶稣分别也可能不会太大啊，人家不会特别看你啊，你信耶稣很特别啊，来了解到底你信的是什么。或者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很害怕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因为人家好像是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你，觉得很特别很奇怪。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成长的时候，就是觉得你相信这些西方来的东西，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慢慢的也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做很好的见证，我们害怕人家说啊你是基督徒啊。好像是不像哦，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平常的言语说话里面，对一些价值的特别是一些判断的事情里面，我们如何让人家看见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比如说最近过去两年三年的时间哈，很多时候当我们不但是过去几年了，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当你留心我们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当你看在世界很多不同的角落发生的事情，人家都会觉得很悲观。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应该是瑞典的女孩吧，她在联合国里面发表表达啊，真的她你可能不太喜欢她的表达呢，她只在骂人呢、啊。他是说你们这帮人哈、各个政府里面的政要哈、你们讲很多东西但是就是不去做实质的行动来改变这个地球暖化等等环境的问题，让我们没有未来所以这个女孩说，我们根本就是你们把我们的梦想拿走我们就是没有未来。当我们看那些数字看那些变化的时候，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好像是没有未来啊。我们不要说这个城市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个从人的眼光看不见未来的时候，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对于你来说，你信耶稣跟其他人有什么分别呢？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这里提过，我的大的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了，她以前她在大学念的是社会学，她念书的时候就是她只我们聊天哈，她说按照我们的所有的研究，就是觉得根本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人类的行为带你社会上的变化呢，总会走差的一边，不会走好的一边。我说对啊，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就在这里，会不会产生一些分别？盼望从来都不是看人的研究、人的计划、人的行为，盼望从来都是看神，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做什么。所以今天题目是扭转生命的福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福音扭转？我们传的福音能不能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扭转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命？特别是今天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在工作的环境里面，那些面对很大的挑战感觉很黑暗啊，感觉很无奈啊，感觉是很多事情你做与不做，或者是你不坚持你的信仰还好，还可以有好的日子过。 如果你坚持的信仰可能有很多的艰难在里面，我们如何向这些人做这个见证？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充满不信任、仇恨，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见证？不过有一点我相信，我也希望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周边的环境，我们看到很多的先机，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这些困难更大，这个是最基本的。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做见证的时候，最基本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到底有多大，能不能是不是比我们的环境那个先机它是更大的呢？啊，今天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从来我们讲宣教、讲见证、见证，都是从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做见证，不是每一年有一些布道会呀、他请他们来，当然这个是好的，或者不是依靠我们的教牧同工啊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做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不单是用我们的口，单是我们的口来讲，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我们今天看这个的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不明白，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一部分，不完全相信全部。我们相信什么？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所有的人，对不对？神爱你，也爱你不喜欢的人，对不对？或者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你要明白，从心里面相信神也爱他。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如果大家手上的圣经可以继续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的这个，讲到这个撒该这个人的故事哈。这里呢，开始的时候提到耶稣进入到耶利哥，要从经过哪个地方？首先耶利哥这个地方呢，是耶路撒冷与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之间的一个城市，是靠近耶路撒冷。如果今天你要从耶利哥走路想去，因为耶利哥是他们说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城市，因为在它在海拔200多米下面的哈，水平线200多米下面。耶路撒冷呢在水平面的800米左右吧。所以呢是大概要攀山1000米，1000米就是比我们的大概是我们的大木山那么高的地方哈。一般要走这条路去耶路撒冷大概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了，1到2个小时。所以说呢应该是耶稣经过哪里。虽然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耶稣时代很大的繁荣的城市，但是耶稣要去基本上他的目的地是去耶路撒冷而不是耶利哥。所以首先留心看见圣经里面提到经过的时候，耶稣经过哪里路过的。好，我们看啊，路过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路过很多地方。今天我是坐车到上环的地铁站呢，再转地铁过来。如果我平常坐地铁呢，一般会在金钟那个站转，对不对？特别是早晨上班的时间，6、7点钟下班的时间，在金钟站里面的人，他们可能不是人，他们就是 object， 一些可能对你来说，哎呀，不要。人太多了，他们在我不能很快的，可能我有等3到4轮车才能上车的这一种情况。我们如果我们很赶时间的话，那些人就变成 object， 不同颜色的 objects， 都是阻碍我们的。他们不是人，不是有生命的人，或者我们没有留心，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人啊。我们经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经过的时候，身边的，因为特别是香港我们的城市里面的人呢，我们都很赶时间的，走路特别快的，所以呢，我也是一个很急的人啊，走路很匆忙的时候呢，总是。很多人在我面前，我总要避开他们哈、或者是哎呀，你怎么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有时心里面这样说，这样想。 我们会觉得他们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需要留心的对象。不过你看见耶稣，他要经过耶利哥，他其实是停在耶利哥，不是他的计划。你说耶稣也不赶时间吧？这个很难说，因为耶稣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他到哪里的时候，他经过哪里，他可以不用关心留心在耶利哥发生的事情。其实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也提到，他刚准备进去耶利哥的时候，那其实在耶稣时代有一个新耶利哥城，一个旧耶利哥城，所以到底耶稣进还是出也看他们在讲哪一个耶利哥城。就遇见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的人、啊、他在后面大声的呼喊、啊、要不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也可以不理他的、啊、但是耶稣停下来医治他。所以耶稣经过很多地方，但是他同时很留心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在我们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邻居当中，很多人特别是今天我年纪小的时候呢，家里面都就住这个公共房屋嘛，我们门可以不关的，邻居我们都很熟悉的啊，我们经常到隔壁吃饭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今天不太一样了，我家里的邻居只有我，只有对我们一层楼有大概八个还是十个，我好像是好了没很久没回家一样，应该是八个单位吧，我们认识的人只有三个单位的人，真正知道他的姓名的只有一个单位的人，就是我对面的哪一个家庭，我们今天很匆忙，我们很多自己的计划，但是忽略了我们身边很多的人。耶稣只看见身边的人，特别有一个人很讨厌的人，这个叫撒该。圣经怎么说他呢？这个人留心圣经这样说，他是做税吏长的，税吏本身就不是一般好人，不是一般受欢迎的人，因为在耶稣时代，这个帮罗马政府向你们收税的人都是怎么说呢，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他们都是帮这个罗马政府打工的，这个是外邦人的政权，这个外邦人统治我们，不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犹太人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是好人，一般人不欢迎他们。而且呢，税吏收税呢，罗马政府的要求是什么呢？每一次你能我要求你给多少你能收回来就行了，但是你的收入是从哪里来呢？就比如说我收税，每个人收五块钱这个是我要交给政府的，但是政府没有限制我收多少，意思是如果要收十块钱五十块钱都可以，其他的都是带进我的口袋里面。所以你看啊，税吏是这样做，税吏长就是他们的老板，所以一层一层的，比如说罗马政府要求每个人给五块钱，那个税吏呢可能只是收十块钱到十五块钱，但是中间可能有另外的五块钱给你这个税吏长。所以讨那个很不少欢迎的人当中，更不受欢迎的人而且圣经怎么说呢？他是税吏长，又很富有很有钱，财主一个，因为他从他的同事里面员工里面收很多很多的钱，欺骗很多的人除了他的工作他的财产以外，也圣经也提到他的外形，因为他身材很矮小，很个子不高的人所以我们我昨天看了有一个的视频说这个人那个词形容很简单又丑又坏又毒是一个毒男这个网上的用语，就是他从来不到外面去，就是留在家里面看想玩的那一种。我们很多时候从这些角度来评价一个人当路加福音用这个第二第三节里面提到用三点来描述这个人，撒该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财产有多少，他的外形怎么样， 哎，像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认识这个人，这个是什么工作的？他住在什么地方？还有我看他的外形，他的外表怎么样？我们今天只是两千年来，只是从有人类的历史而来，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对不对？看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的财产等等，这个叫标签。我们很容易把人标签，比如说现在啊，昨天我们离开教会啊，我们有晚上的崇拜聚会啊，跟一些弟兄姐妹吃完饭以后，我们有决定，我教会在元朗的，决定坐什么车回家。原因呢，我两个女儿呢，年轻人嘛，一个18岁，一个22岁。今天年轻就是罪啊，有些地方他们害怕他们的同学当中遇到的事情，标签。这几天我明天我很多地方要去，我还在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很多的标签。你的出生是个标签，你讲话的口音也是个标签，你的工作你住的地方也是个标签。耶稣有没有看这些标签？这些标签可能就是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福音的一个的障碍，会不会？我们的邻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个那个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愿意跟他多聊天，或者有什么好东西会不会跟他说了啊？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在工作环境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在一些职场的团体，有些时候有些分享哈，我问他们，你知道啦，展示费是不对的，但是你有没有展示费啊？每一个都说有的，但是有些表达者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最开心是什么？涨老板的时费呢？在吃饭的时候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涨老板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大家很开心的。减压啊，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突破这些的标签，才能做好我们福音事节的一个工作作用哈。另外一个动词也很重要，除了这个神经过这个地方，耶稣经过，为什么会发现这个撒该？为什么发现这些社会上被人家标签的人呢？因为耶稣用信用眼睛去看，他看见这里第三节首先是这个撒该要看见耶稣什么人，要看但是看不见。那如果他是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在有很多的员工在他身边，有很多人帮助他的人，他只有说一句话，就有人帮他打开这条路去走到耶稣面前，但是他没有。可能他听说这个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也不期望什么，他想看看而已，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他，看到他，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个撒该可能也会发现他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积极去解决问题，他就爬到这个树其实这个树应该是不是双树，这是我们一般了解的哪一种，应该是原来这个树应该翻译作无花果树，不过呢，不是哪一种我们可以吃的无花果，是其中一个无花果树的家族一个成员，叫 Sycamore Tree。下面有一条街叫四个五街，那个原文的名字就是这个树的名字。这个树呢很容易爬的所以我带兄弟团的时候呢，我会带他们不去耶利哥那一个呢，他们说耶利哥这一棵就是当年撒该爬的那一个的，肯定不是带他到一个他们摸得到的，在加利利可以爬上去的，真是你是很矮小呢也可以爬的，是很容易爬上去的。他不需要理会其他人，他是积极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他积极爬到树上面，但是耶稣停下来看看他，抬头看看这一个的撒该，看看他是谁，看看他做什么。那今天我们要打突破我们对人的标签，其实我们要用心去看。我们很快把这些人定义着什么好人啊、不好人啊等等啊，我们这个城市太多仇恨，今天我们没有用心去看，我们即使看人家 说的东西，传来传去的东西。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会说啊，我们要分辨真理。其实今天有分辨真相，我们有词叫 fact check 嘛。但是很多人今天说的人根本没有 check， 没有查啊。我们要分辨真相哈、啊，我们要用心去看，看什么？这个是神所爱的人。看什么？神在最贫穷的人当中，神在受苦的人当中，神是最终的审判者，这一切神都在，神不会不在的。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用心去看，这个看，看完以后，神有行动的。神有行动，神有什么行动啊？耶稣看看他的时候，第五节里面说，告诉他撒该，下来吧，快下来。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首先，我们学耶稣怎么传福音呢？不是说你昨天晚上我教会的牧师讲到，我哥哥来的，他也讲啊，你能不能确定你今天明天死了以后能不能到天堂，还是讲这些东西啊？我在想哈、哦，耶稣好像是没有讲这些东西哦。耶稣传福音没有问你，你死了之后知道不知道你去哪里，直接说如果你去世的时候，你现在留下来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好像是这么说哈，有会荣身而努力是这样正面一点的。耶稣反而是，比如说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耶稣说什么？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很重要的，如何打破这个标签？撒该是犹太人不喜欢的人。犹太人群体当中看他是个罪人，而是罪人中的老大，更大罪的人，不喜欢跟他相处，不喜欢跟他接触，不喜欢娶他的家，讲话也不想。就是知道耶稣当时的身份是犹太人中间的拉比，是很受尊重的。如果他说撒该我要娶你的家，哇，本来有5000人，还有多少人很欢迎他，今天在网上给他一个 like， 很多很多，他讲起这句话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本来很欢迎他的群体现在不喜欢他了，因为他跟我们的敌人相处。今天我们的标签不也是这样吗？有些人去吃饭的时候看看这个是什么掩饰的店铺啊，什么的餐厅才去。我们很多的标签哦。耶稣不看，不是不看，他也不是不知道。不过他知道爱人能突破这一切的标签。所以神爱每一个人。那这个突破很重要。我们再看下去哈。第六节撒该如何回应。他的回应是很快乐的，很欢喜的，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面去。其他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到罪人的家里面去住。但是第八节里面说，撒该然后对着所有人说，其实可能还没出发，还留在当地那个地方啊。他要把他的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呢欺骗的水人就还他4倍。那其实在犹太人的律法里边呢也有这个要求的。你欺骗了谁又赔多少，东墙的2倍到2.5倍之内了大概。所以撒该是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这个爱跟接纳其实就能带来改变。要求人改变不是说你应该这样改变那样改变。可以这样讲，但是做不做是他的问题。我跟我家里面小女儿说我放弃了放弃什么呢？我从小要他收拾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有一次我去一个婚礼，新娘子呢，她说啊，谢谢我的母亲，20几年以来呢，也要求我收拾整理我的房间，我现在还没做好，但是我还是感谢你的内心等等。我就发现20几年也不成功，那算了吧，我放弃了，我不跟我的小女儿说你要整理你的房间了，这样是没用的。如果他觉得这个重要，他发现他是重要，他发现他的价值，他自然会改变。我们作用是陪同，而且提出什么是最重要，什么的价值观是最重要，这个内在的生命价值是更重要，有这个改变行为才会改变。 所以耶稣说我要住在你家里是什么意思呢？撒该被标签以后，可能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哦。故事的另外一边呢，可能圣经没有，圣经其实没有写，但是我们从人心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很凶的人，他没有安全感，他透过那帮助罗马人呢，罗马政府呢收税，他有财产成为他的安全城堡，但是他没有朋友，所以他宁可自己爬到一个树上面去看耶稣，而不叫人让开，也不自己跑到耶稣面前。还有呢，就是他。耶稣说要住在他家里，留心他什么？他赶快下来从树上。耶稣说：“哎，我要住在你家。”这句话很有力量，很有这个爱心的力量是什么？我接纳你，你是个人，因为撒该也很清楚，犹太人这些拉比是不会跟他接触的，不回到他家里面的，所以我接纳你，你也是一个可以被爱的人，所以。他就赶快下来，然后呢他就站在哪里，留心前面圣经说他不想跟人家接触，没有直接说，不过你知道他积极宁可爬到树上面，就是不想跟这些人接触，也不想跟这些人说话，也不够胆呢在耶稣面前跟这些人说话，但现在他站在众人面前，这个就是见证了，这个时间他所讲的就是见证了，在这个见证里面他说我如何赔偿我曾经欺骗的人，有什么穷人呢，我如何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改变了，这个是生命被扭转了，原来扭转生命是透过接纳，接纳一个不可爱的人，接纳一个呢人眼中一个很讨厌的人，可能是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人，很难跟他相处，很难跟他说话，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在职场的环境当中只是充满这样的人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接纳呢这些人的背后可能有不少人当然可能是很表面上好像是什么都有，但是里面可能是很空虚，这个撒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看见看得清楚他里面的空洞，他里面的空虚，他里面的可怜，他里面的没有安全感，那种孤单，耶稣就是用了一句话，那句话的意思是我接纳你，你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也是一个神所爱的人，所以第九节里面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是吗？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耶稣看见这个撒该跟身边其他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不认为他们是不同的，那这个很重要，解决我们内心的哪一种的标签，解决呢放下我们内心对人的标签，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跟人家相处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见这个人之前，我讲跟这个人讲话之前，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很多的解谢假谢，很多的认为在里边，对这个人有偏见，然后呢的妨碍我们跟他们正常的相处，如果没有正常的相处，如何说传福音呢？一个人平常你不跟他接触，不跟他打招呼，不跟他聊天，你突然之间说要邀请他去布道会，如果他能来的话，那完全是神迹，圣灵的工作。当然这个也可能，不过更好是什么呢？最后第十节里面提到呢，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耶稣主动来寻找人，但是后来他也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是因为耶稣主动来寻找他，有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当中，但是神也把这一个工作有一个部分，有其中一小部分留给我们，留给我们是学他对人这种接纳，这种爱，爱不是凭空讲出来的，不是空谈，爱需要行动，行动的第一就是接纳这个人，接纳这个人才能改变，所以神爱世人，神寻找人， 也透过我们去寻找这些人，也透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见证当中跟他们一同经过生命的历程，让他能够透过你的生命见证来认识我们这个神。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在工作里面，有些时候不方便我们直接说讲这个福音哈。今天只是我们在神学院做的研究说全香港可能三分之一的人口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不过呢真正去教会聚会的呢可能不到5%或6%明年有新的报告出来了，看看增加还是减小了4%到5%的人口会去教堂里面教会里面聚会每个礼拜，但是呢还有另外的20%以上的跑哪里去呢？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不会，那些人都想办吧，礼拜天周末的时间我们还有周间很多地方都有崇拜啊，为什么他们不去教会呢？或者有些朋友，我自己个人认识一些朋友以前是信耶稣的大学的时候团契里面一起侍奉他后来也没有去教会了。有一些朋友呢他认识基督徒他也 听过福音也去过教会，但是他说他自己不相信不是不相信，他是不去教会。为什么呢？有其中一部分我个人认识，不是这个调查呢，是我个人认识 的朋友，他们认为很多时候去了教会里面我们能讲不能做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比如说他们不一定是教会呢，可能他们在他们的公司办公的地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办公的地方看见这个人所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然后说他是基督徒，对他们来说原来福音的吸引力是来自耶稣，主耶稣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愿意认识这个神，但是不来跟基督徒群体接触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一小部分的基督徒他的信仰跟行为他所讲的跟他所做出来的不一致，可能我们不要讲太过理想的，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很基本的，回到最基本的，我所讲的跟我所相信的跟我的行为是不是一致，在我们生活的圈子环境里边，我们说基督教神讲强调爱的，爱我们的仇敌，为这个社会 有盼望，我们是不是我平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出来。今天有不少的朋友最近呢特别是香港的情况，传福音是如何，或者这些人如何信主呢？所以他看见在艰难的日子，比如说患病的时候，或者现在社会上面很多仇恨的时候，你不一样，人家没有盼望你有盼望，人家没有信心你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不是无知的信心，而是在落实在生命当中去爱每一个人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在工作里面做一个小事情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说传教士，讲一点点历史传教士来香港主要是因为不能去中国所以来香港150多年之前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神很奇妙做了很多的事情透过他们，比如说在香港的开始有护士训练的人知道是从哪里开始吗？什么时候开始？医务人员呢？医生当然知道是传教士开始，这护士也是，原来是那个19世纪的时候，香港有一次很大的瘟疫，在这个叫在今天布公花园的那个地方以前叫太平川还是太平街所以警察呢说拾这个太平地啊，去抓人呢，就是从那里开始呢。那个拾这个太平街呢是什么呢？因为当时都是华人聚居的地方，瘟疫从哪里发生的？旁边有个当时有议员叫拿达树议员，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第一个进入到这班人当中呢，当时没有女生的护士的，只有男生的第一个进去他们当中是一个传教士，而且他带同一个女生，他这个女生呢叫李亚妹，这个李亚妹呢她应该是姓 Stevens 她本身是一对夫妇，一个英国的夫妇所领养的孤儿，就给她教育的机会，这个夫妇是一个律师很有钱， 他就把其中一块地很便宜的就卖给教会，就看了，就在拿到书医院旁边那个叫道济会堂，就是今天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的原来的那个地方。这是这对夫妻，我不是说这些人物呢，这对夫妻名字好像是有的，好像就叫 Clapton 还是什么 Clapton 应该是。他在教会历史没有什么东西，这什么历史留下他们，不过他们就是忠心做好基督徒要做的。他培养他的领养回来的女儿，给他教学的机会，所以他是哪个时代第一，女生要读书是很困难，只有全教室开办的学校才有机会给女生读书，华人的女生更困难。但是为什么他会做护士呢？是因为他在那个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讲了流利的英语，因为他领养他的父母亲是讲英语的嘛，是英国人，他就让他学了很好的英语，本来是当翻译的，但当翻译呢，他觉得他不应只是当翻译，他应该可以做多一点点，所以呢就开始去照顾病人。后来呢，这个南大树医院就开始了护士学校，他是第一个护士，就是这个李亚梅。他有一个开仔怎么讲啊？干儿子，他的干儿子是谁？孙中山。我们不是说他很伟大，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原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认真的生活，认真的看见身边的人的需要，不单是口里面讲，而且积极愿意多走一步去照顾这些病人，神奇用他。香港的历史因为他而改变，不过很多人没有留意这一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我讲到回去过一些历史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忽略我们做的一小步，一个小的爱心的行为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神会做，神会使用。上个礼拜我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看见台下有一个人，我很久很几十年没有见他了，我后来说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几十年前，三四十年前吧，台下这个当时候是年轻人，他教了一班主日学，其中学生就是我。他对圣经的认真的态度影响我对圣经认真的态度，一个小的行为带来你不能想象的改变。所以我说他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坐在上面听我讲道，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生命经过很多的问题离开要回到教会那边。所以弟兄姐妹，我很鼓励大家，今天的题目是扭转生命的福音，你如何帮助别人扭转生命，改变他们的生命，放下那些标签，用心去看，去认识他，而且走出一个接纳的一步，用我们的爱心拥抱，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面，孤单的人当中，去表达这种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让我们有动力去爱。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充满很多的不信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充满了失望、仇恨、孤单，主啊，求你用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让这个城市重新再有爱，再有盼望，不再孤单。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